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俄罗斯呢，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呢，由于西方大规模的军援和乌克兰出人意料的奋勇抵抗，俄罗斯至今未能达成任何主要军事目标。乌克兰领导人告诉美国官员，美国和其他盟国提供的武器正在改变战局。五角大楼官员称，对乌克兰的军援呢，是美国从军事仓库向另一个国家武器转移最大的一次授权。从战争开始后不到一周时间呢，美国和北约已经将包括标枪导弹在内的 1.7 万件反坦克武器呢，运到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而且应乌克兰的要求呢，美国和北约仍然源源不断地在补充乌克兰的武器库。在西方的这个军援中呢，哪些武器是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陆空侵犯、改变战局的王牌？西方目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判断？3月16号，泽连斯基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视频演讲，希望美国提供高性能的战机。随着战争的发展，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会出现新变化？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跟大家来讨论上述问题。好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嘉宾马克先生。马克先生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克先生呢，是美国之音英语盾节目的主讲人，欢迎他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先从啊这个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两院进行了一场演讲之后呢，美国白宫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军援的这个名单啊。那么我们先请那个马克先生来解读一下这一份军援的名单。这个军援名单呢，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啊，看看我们观众就有点概念啊。800套毒刺防空系统，2000枚标枪导弹，1000件轻型反装甲武器，6000套 AT4 反装甲系统，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这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些呢，啊，防弹衣啊，头盔啊。所以说，马克先生从这个最新的这个军援的菜单看呢，你怎么样去理解？就是说这个菜单啊，他要提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够不够乌克兰去对付这个俄罗斯的入侵？
是的，这部分菜单呢，实际上是延续那个以前的就是军援的，就是跟以前的军援的那个就是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满足那个乌克兰的基本防御和打击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装甲部队的入侵。那它基本上属于完全防卫性质的。那以前呢，2月份的时候，美国也军援了大概2000套的这个毒刺，还有那个17000套的那个就是标枪，这次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上一次的就是补充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那个毒刺来说，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说俄军呢基本上来说，一个呢是空袭大量的空袭，另外一个呢就是炮击，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为了合围基辅呢，他现在不断的从东部，然后呢向基辅挺，往西向基辅挺进，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南部也希望能够夺取那个奥德萨港，然后呢他封锁那个乌克兰的南部的就是黑海的海岸线，然后呢然后这个兵力呢再沿着第聂伯河向北挺进，然后呢争取能够在基辅合围。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夺取城市呢，他受到了很多挫折，所以说他现在连一个重要的大城市都没有夺下来，所以他现在就用了就是比较焦土政策吧，就是用大量的空袭和这个炮击的方式，然后呢想要摧毁乌克兰人的意志。那在这个空袭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发射导弹以外，然后他再有一个就是用飞机来进行投炸弹，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用那个武装直升机来协助装甲部队进攻。所以说他对于乌克兰来讲呢，就说怎么能够顶得住这个飞机的这个投炸弹，还有一个武装直升机的进攻，这个对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对于飞机来讲，特别是固定翼的那种喷气式飞机来说，如果能射程更远的，像 S-300 这种，就是防空导弹来说，那是更有效的。但是如果就是对于飞机正在投或者将要投弹的那个时候，因为它一般来说那个高度就会比较低，这段时间呢，这个毒刺导弹是能够起作用的。特别是前一阵子被打下来3、4架那个苏-34这种战斗轰炸机，那它就是在投弹的过程当中，进入低空，然后呢被肩扛式的防空导弹击落的。那当然不都是毒刺了，其中也有那个。乌克兰以前有的这种苏联的那种针式的那种比较老式的那个导弹，它也都起作用了。所以说，还有呢，就是大量的那个就是武装直升机也被那个毒刺导弹击落。那就其中那个乌克兰军方呢也放出了很多这种录像，就是看就是那肩扛式导弹一下子就打中了这个直升机，然后呢直升机就坠地了。所以说这部分来说，对于乌克兰来讲还是蛮需要的。那所以说，像那个真毒刺呢，这种导弹呢，它是在那个美军的这个武器库当中是蛮重要的，陆海空三军它都有装备，而且呢，它在这个历次的这种战斗和冲突当中呢，它击落过270多架飞机，所以说它的战绩是是很显著的。在40多个国家，就全世界40多个国家有采购和装备。所以我想，那个对于乌克兰来讲，因为它已经有了就是在那个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那个西方国家进行了培训，所以说它呢就是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这种武器，其中这种像毒刺导弹呢，他们很早就有购入和那个有操作的经验，所以说现在呢，数量更多的毒刺导弹进入的话。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说操作和这个系统兼容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快的就能够使用的。而且本身来说，这种肩扛式导弹的那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它那个经过简单的训练，士兵就会能够掌握它的那个发射要领。
这个单子里头啊，这个数量最多的还有6000套 AT4 仿装甲系统啊。这个武器呢，好像在原来的一些啊关于乌克兰战场使用的武器的这个报道中呢，好像没怎么出现。那这是什么东西，给了那么多？
对，AT4 呢，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无后坐力火箭弹，它与那个以前经常我们在电视当中能够看到的那种叫 RPG-7，就是原来苏联制造的一种火箭弹呢，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它是西方瑞典生产的。这种火箭弹呢，它的威力呢，没有像标枪啊这样的那个反坦克导弹那么大。然后它的那个射击距离呢，大概200米到200米左右，但是它呢不是属于自动瞄准的，它需要就是要那个射手呢，他要瞄准那个就是目标，然后呢发射的。所以说对于射手来说，就是必须需要这个跟那个装甲车辆比较近的距离才能够发射，而且呢就是像打枪一样，必须得打中了它才能够起作用。所以总体来说，它这是属于需要比较消耗比较多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它的威力虽然说不如导弹，不过呢，它是属于携带方便，然后呢，就是非常适合于单兵，就是你打那个轻型的装甲车也好，你或者是你去攻坚，就是假如说对方有个堡垒或者是有阵地，然后或者是巷战的时候，对方躲在房子里的时候，像这种。无后坐力炮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那个，就是因为它是比较便于携带，所以说它就是比较灵活。以前呢就说，美国援助了很多标枪，但是标枪呢总体来说是比较重的，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够操作，所以对于标枪呢也比较贵。这种导弹因为是它是属于发射后不用管，它会自动去追瞄那个坦克呀或者装甲车，所以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打击效果是非常棒的。但是呢，它总体来说，比较重，所以说不太容易移动。那对于乌克兰的正规军来说，他用标枪比较好，他就是去打击俄军的坦克或者是进攻的装甲车辆。但是呢，对于普通的士兵或者是民兵来说，他操作标枪呢就显得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如果说用这种火箭弹，就是特别是以前的像原来苏制的这种 RPG-7 这种火箭弹来说，它呢就比较灵活轻便，然后呢就是 可以快速的转移，自己可能背一个火箭筒，然后再背两三发那个火箭弹，对于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所以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给这种6000套的 AT4 呢，它实际上是为了它以后的巷战，以及就是给那个所有的人民兵吧，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也差不多全民皆兵了嘛，所以剩下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打仗的，那就是给这些人可能人手一个也有可能，对于未来的这个巷战来说，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我是属于这么理解的，嗯。
OK 啊，这个武器联想到了巷战时候的使用啊，残酷。
对对对。
啊，这个战场的巷战的时候，那是很残酷了啊。那么这次武器系统里头提供的单底头呢，还有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那么我看你呢也比较关注这个无人机，因为这个无人机这一次呢，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政治学家福山说啊，土耳其的无人机会成为畅销武器。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无人机上场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
嗯，我先说一下那个土耳其的无人机。就是土耳其的 TB2 就是 TB2 这种无人机呢，就是说现在呢是乌克兰来说是主要靠这个来打击俄军的。因为乌克兰呢是从2019年的时候订购了大约20多套那个就是 TB2 这种无人机。那这种无人机呢属于比较轻型的无人机，它的那个酬载呢就是大概150公斤，它可以飞大概24小时以上，就是它可以连续飞行24小时以上。这150公斤呢，像它可以呢带4枚那个空对地导弹，那就是反坦克导弹，所以说它一次呢可以打击4个目标最多，所以它而且呢它可以连续的长时间的在这个目标上空盘旋，相当于是一整天24小时以上嘛，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乌克兰军方释放出来的录像，包括俄罗斯的坦克部队被袭击。然后呢就是在天上完全是拍照的，就整个的一个就是他坦克的队形啊怎么被打乱了，然后呢哪个坦克被击中了，然后呢人跑了，然后甚至于是撤退，就整个过程都完整的拍下来。这可能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可能是关于坦克大战当中最完整的一个录像。那这个录像呢实际上就是由 TB2 这种无人机拍摄下来的。那这种无人机呢总体来说，因为20-30架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那这种无人机呢，可能我估计土耳其呢会再向就是乌克兰进行那个援助了，可以再提供多一点。那美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所谓的战术无人机呢，它跟这个 TB2 还不太一样，它并不是说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呢长时间滞空的这种，它是属于一种单兵进攻型的武器。有点类似于像迫击炮的那个一种进化版吧，就是这种飞机呢，就是就叫做那个弹簧刀，实际上是由总部在加州的一个叫做空镜公司啊，它然后来生产的。这个公司呢，它专门生产这种非常轻巧的这种无人机。实际它不光生产这个弹簧刀了，它还有一种就是在海军用的一种叫黑翼无人机，给美国海军潜艇啊，它都有装备。这种无人机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耳目一样，它发射出去以后它飞个几十公里，然后呢它帮你那个探测一下目标，或者是需要的话它就会像一个就是炸弹一样，它就会直接冲向目标，它就是那个属于同归于尽这种感觉。那因为它的那个根据那个载具不同，所以说它这种无人机的重量也有不同，它也就分成什么弹簧刀300和弹簧刀600了。弹簧刀300呢就属于比较相当轻巧的一种无人机，大概重量呢是2.5公斤左右，它完全就是在一个背包里头就可以背了。然后它呢弹射出去以后，它可以大概飞10公里左右，然后呢滞空时间呢10几分钟。它这种作用呢然后呢它如果发现目标的话，它就把那个机翼收回来，然后呢它就是以160-170公里的速度就冲向目标，然后呢就是跟它同归于尽。它的那个威力呢就相当于一个40毫米榴弹炮，也就相当于手榴弹左右的这个威力吧，它大概能够就是杀伤直径5米左右的范围。所以这种呢就是对于单兵，就是如果说一个士兵在外边获到那个碰到突袭了，或者是碰到什么状况了，对方有火力压制他了，但是呢自己呢己方呢又没有合适的飞机或者是直升机来摧毁那个就是阻击的敌人的时候， 然后呢，它可以把这用这种小的那个无人机发射出去，然后呢，在敌方的那个上方，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敌方可能利用树木啊，或者是那个山坡呀，去作为掩体嘛。然后呢，就是飞到他们上空，然后呢发现它，然后呢直接向它撞下来，然后呢把它就是消灭敌人，是以这种方式。所以说，它这种弹簧刀300呢，就是作为单兵出去作业的时候，假如出去侦察也好，出去巡逻也好，他们就背着这个，然后呢作为一个防身的那个部分。如果是受到突袭或者是受到敌人的阻击的时候，它可以用这个来进行那个还击。这种那
啊，
个，对对
这
对。
个同归于尽啊，正好想起来，就是它还有个名字叫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啊，它有这个名字，
对，
它就是这个
而
意思。
且，
我这个这先知道它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来的了，它要同归于尽，
然后呢，这个弹簧刀系列呢，实际上是在那个弹簧刀600呢，就是属于比较重一点的了，它大概50磅重，就是50磅的话20多公斤，所以说，它这个弹簧刀那个600的话，它是可以攻击坦克的或者装甲车这种东西的。它也是像那个300一样，它也是就是用那个类似于迫击炮的这种管子发射出去以后，然后它的滞空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也20多分钟。但是呢，就是它的主要是它的那个战斗部，就是炸药的部分比较重一点。这样的话，它如果发现坦克或者是装甲车或者是一些其他车辆的时候，它也会直接俯冲，然后大概以差不多200公里的速度，那个速度比那个就300要高的很多了。然后呢，就撞上它，然后通过这个炸药把它摧毁，然后这个弹簧刀系列呢，实际美军呢在这个阿富汗战场上有大量使用，因为阿富汗呢是比较多山的，然后所以说它这种对于那个游击队来说，它可能就是躲到哪个什么岩石的后面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们经常进行碰到这种袭击事故，所以说美军呢就大量使用了这个弹簧刀的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单兵的防御的东西。据说是在阿富汗战场，美军使用了4000多套那个弹簧刀，所以说，也是经过这种实战证明，说这个弹簧刀系统呢，它确实好用，所以说，这次呢，美军也是援助这个乌克兰，当然第一次呢，可能给100套，我觉得还不是很多，那这个呢，有可能来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要试验一下，看看在乌克兰战场上，他们对于弹簧刀这个东西的使用状况，或者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到底怎么样？所以可能也许先给一部分一点，然后呢让大家熟悉，然后再看看实战的效果。如果说可能需要的话，也许可能会大量提供它。因为总体来讲呢，弹簧刀这个无人机呢是比较便宜的，就像那个弹簧刀300呢，大概也就6000美元左右，就是整套系统下来，就是说它要比那种标枪导弹呢，还是比这种火箭弹都是便宜的，就是它是可以大量消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说它先给100套，让大家熟悉使用以后，如果大家都觉得效果好的话，我相信未来呢，它也会大量的提供给那个就是乌克
好，谢谢啊。这个100套这个无人机的解读啊，你觉得啊，估计是试验性的啊，所以这个数字不是那么多啊，这是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啊。那么我看呢，您呢在英语盾的节目里头呢，也谈到了这个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些肩扛式啊、地对空的导弹啊，或者就便携式的防空系统啊，你谈到这个标枪啊，你谈到了毒刺啊，你也谈到恩诺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这些刊物上谈了这个武器呢，对阻止俄罗斯军队获得至关重要的空中优势发挥了关键性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武器提供的来看呢，这几大东西可不可以认为是他的王牌军援的一些武器呢？
对，因为这次总体来讲呢，就是，俄国呢，它还是采用一种非常传统或者是相当古老的一种战术，那就是说还是用坦克大军来推进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就给那个一些反坦克武器呢，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因为如果说那个以前的那种，主要是吧，我觉得这也是天公不作美了，因为本来来说2月份的话是属于冬季。那在那个乌克兰呢是属于大平原嘛，所以说它如果说冰冻的话，整个平原它都会变得非常的扎实，就是地面来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对于坦克和装甲车辆来讲，它就可以大面积的、快速的，就是平面的推进了。就是说，但是呢，今年呢，那个 乌克兰呢是暖冬，恰恰是暖冬，这样的话它没有结冰，就是它整个平原呢都是属于比较松软的状态，特别是乌克兰很多地方，就是乌克兰属于黑土地非常多的那个国家，而且呢，就像那个基辅附近呢是属于第聂伯河流域，而这个地方呢那个水位非常高，就是地下水位很高，所以说它很多地方是沼泽一样的那种，就是泥泞的非常泥泞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了有一些。俄国的那个坦克呢，就直接陷到那个泥泞当中了，就是可能是沼泽当中，它根本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有这种条件制约了这个俄国的这些坦克部队呢，就没办法大面积的快速的推进。所以说大家呢只能是排排队，然后呢就沿着道路那么走，沿着道路走的话，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标的。就是你一打的话，因为你那个如果说坦克都散开的话，对于就是单兵来说，他就比较难以捕捉这个目标了嘛，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范围太大，你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和那个坦克，比，就是个人的移动的速度远远不如坦克的移动速度嘛。但是呢，你一旦道路上来说，因为你就变成了排排队，你就假设你进入城区，然后呢进入村庄，都是沿着道路走，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单兵使用这种反坦克武器来说，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标的。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我觉得，乌克兰能够这么成功的阻挡住这个俄军的这种坦克的那个钢铁洪流呢，也是因为我觉得天气的原因，它给起了非常大的帮助。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些西方援助的标枪也好，NLAW 也好，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像那个德国研制的铁拳三，援助的铁拳三，然后还有像现在的这种AT4 这种火箭筒，它都会。在不同的层次和梯次当中发挥作用。你假如像那个标枪的话，它是属于射程比较远的，它能够射程呢达到2.5公里到4公里，就是说基本上还没太看到的时候，它就可以发射了。而且这种标枪呢，它是属于攻顶模式，属于第三代那个反坦克武器，它也属于最新式的。这样的话，它呢是从红外线瞄准，它可以发射后就不管，然后呢，它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以后。它飞到150米左右的高度以后，它自动就寻找这个目标，然后呢，它就会冲向目标，从那个在这个坦克装甲车的顶部爆炸，然后呢，就会把它摧毁了。所以说这个武器呢，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目前为止，至少我现在俄军的这套武器系统当中，对于这个标枪这种导弹呢，是毫无办法的，几乎只要被它发现就会摧毁掉。所以对于这个俄军的坦克兵和装甲兵来说，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一旦进入他的这个射程，或者被他被这种导弹发现的话，他们几乎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然后，但是呢，这种就像我刚才讲了，就说标枪呢是属于比较大一点，它的整套系统啊比较重一些，所以对于单兵来说比较难用，可能是几个人呢才能够使用一套。但是呢，像那个英国援助了这个乌克兰大概3000多套，3、4千套吧，就 NLAW 这种武器呢。就是它的威力呢，比标枪要小一点，但是呢，它呢重量比较轻，只有10几公斤。这样的话，它一个人就是对于普通的兵来说，一个人就可以背着到处跑。而 NLAW 这种导弹呢，也是属于发射后不管的。虽然说它的那个射击距离呢，比那个标枪要短一点，大概不到1000米的样子，但是呢，它也是对于射手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它大概瞄准了这个目标以后，它只要一发射以后。然后呢，这个导弹呢，它会自动寻找这个目标，然后呢去攻击这个目标的顶部。所以说，对于射手来说，就是他发射完了以后，他就可以隐蔽或者是跑掉了，他就根本就不用再管了。所以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单兵射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种武器，就是它比那个火箭筒的那个更安全，而且它的这作用距离呢，也比远远超过这个火箭筒。然后那个就标枪和 NLAW 这种呢，这种导弹都属于第三代导弹，所以说它们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发射的时候那个烟呢很小，就是烟和那个火焰呢都非常小，所以说对于坦克兵或者是装甲兵来说，因为它的那个坦克里边的那个观察的镜啊，它观察的那个不像人的眼睛这么就是视野那么宽，所以说它基本上很难知道这个。这个导弹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就是它几乎，因为它那个时间发射导弹的时间也很短，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火焰和那个冒出的那个烟呢都非常的小，所以说基本上来发射以后，作为 被攻击方来说，就几乎很难找到你是从哪个方向，或者是没办法确定它的位置。所以说，对于发射的这部分，就是防守的这部分士兵来说，是个很安全的一种武器。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他们被大量使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像那个 AT4 啊这种火箭筒呢，则是呢它的作用距离比较短，大概100米到200米左右。那这个呢是就是属于更接近的，就有点像肉搏战的这种时候，然后呢使用的。那对于对方的那个装甲车来说，这种火箭也是致命的，几乎也是没办法，就一如果说被击中的话，基本上就会瘫痪掉。然后呢，士兵呢有的车里边的很多士兵呢，可能非死即伤吧。所以说这些威力就反正是不同梯次了。最远的话是标枪，然后呢再近了一点的话就可以用 NLAW 这种东西，然后呢更近的肉搏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火箭筒啊或者 AT4 这种，还有像铁拳三这种，就是更近的就属于100米、200米这种有点像肉搏级别的这种作战了。所以说他们的西方提供的这些武器呢，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实际这个作战的那种实际的需求，就是由远及近，它各个层次的武器都有。
这个刚才主要是防坦克的这个武器的介绍。那么从这个空中的这个武器来说的话呢，你提到有毒刺。那么我从现在来看呢，我还看到有爱国者导弹，有 S-300。那么这几款呢，好像已经都进入了波兰。那么这个对于你这个制止俄罗斯的狂轰滥炸、搞焦土政策，这有什么帮助吗？
对，我觉得那个爱国者三呢，进入波兰呢，它主要是加强波兰的那个防空系统啊。因为什么？就是前一阵子，就是这周三的时候，俄国呢也是不断的那个袭击那个美西，就是不是乌西，就是乌克兰西部的那个地区。因为乌克兰西部呢，就是西方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然后呢运送这个战略物资。然后还有那个培训那个就是乌克兰士兵，还有这个国际支援者的这个有个基地嘛，然后还有一些通道，所以说俄国呢为了就是阻止他们的这个就是援助不断的进入乌克兰，所以说呢他也现在不断的空袭那个乌克兰西部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还有包括前一阵子有一个维和中心的这个培训基地也被击中了。而这个基地呢，就是离波兰非常近了，大概距离波兰边境只有17公里左右。所以说，那他们就是从美国和北约来说呢，他们也怕这个战火波及到波兰，所以说他就向那个波兰呢，就是增派了这个爱国者导弹。爱国者导弹的话，它不仅仅可以那个就是攻击那个飞机，同时呢，它也可以拦截导弹。所以说像，俄国这次使用的一些。像巡航导弹呢，就是像那个，还有像那个简易的短程导弹的话，在这个爱国者面前呢，他们爱国者呢都可以拦截到这些导弹，这样的话他就几乎保障呢是波兰的那个免受这个导弹和那个飞机轰炸的这种那个威胁吧。所以说他如果说在这个波兰布置很多这种爱国者导弹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向那个俄国那个展示说，我们在这边是有这个防御力量的，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过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了。然后呢，像那个 S-300 这种防空导弹呢，是属于原来苏联开发的，后来俄罗斯那个继承了苏联的这个遗产以后呢，它又发展了，然后呢又发展出 S-400、S-500。那 S-300 呢，虽然说是比较老一点，但是呢。他在这次作战当中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乌克兰呢，就使用这种 S-300 这种导弹呢，打下来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战斗机。那但是呢，这种导弹呢，总体来说它是越打越少，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它没有那个来源了嘛。因为基本上来说，这种导弹是俄国生产的，所以俄国也不会再卖给他了。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库存不断的在减少就是了，它发射的越来越少。
感谢我们马克先生他是美国之音英语栋的主持人，今天跟我们分享他关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最新形势的一些观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